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翻开文本，看第十三段，追溯往昔作开示。啊，这一段呢，是二十四会里面比较独立成篇的一段。啊，我们看到这个西方确子在二十四次的开示当中，由八人里面的一个弟子啊常设来集中在一起，也是众多人啊记录下来的，其中就选择了一些重要的段落来结集这本书。那么这一段就比较集中的，大概就是在一会里面所做的开示，所以就做了一个总标题，下面有八小段啊。这独立成篇，甚至就带有一个啊经中里面的经养的，也具有一时这样的表达啊。一时啊，这个觉明妙心菩萨降临在这个法会，与会的弟子有八人，有无秀、常色、常元、定茂、达本、查定红、陈定专、查定明啊，这八个人，这就是当机众，也是往昔的一个师徒的因缘。这八个人经过前面菩萨的开导，对净土法门就升起了信心，也有恭敬心，所以他们在这个法会上非常虔诚恭敬的啊伫立在那里，齐唱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就在唱佛号的时候，忽然闻到奇异的香味从虚空当中而来。那么这种现象属于感应的现象呢？我们现在的念佛人如果自诚念佛念得清净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忽然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来，而且绝对不是世间的香味，或者你的佛堂里面并没有燃香，但闻到了这股香味，这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大家了解这个净土法门，也会觉得很正常的现象。是由于西方极乐世界它是由无量珍宝合成的，无量每一个珍宝当中有百千万亿种香宝香来合成的，所以它的珍宝都有香味啊。那么这个香味包括整个的莲花都能放出香，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宝香弥漫的刹土。那么如果我们透过这个名号持念，这个名号的通道把我们娑婆本土与极乐净土做了一个沟通，那么极乐世界的那种香味就能透过名号的音声传达过来，所以这时候闻到的香味是从极乐世界过来的啊。那么古往今来很多临命终时往生的对象，其中有一个就是异香满时天约盈空，常常会这么表达。那个音乐也是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这个香味也是从西方极乐过来的，所以这种感通的渠道一打通，马上极乐世界的信息就过来了。所以这八个人在至诚恭敬唱念佛号的时候，闻到了 极乐世界的香味。所以这些人就皆大欢喜，得未曾有啊，啊，这个是很奇异的现象，但是很真实的现象，每个人都能闻到，而且这个香味就具有让我们众生心地清凉、拂灭烦恼的功能作用，宝香做佛事，啊，好。那么觉明妙心菩萨就在这里做开示了。这个开示首先是追溯往事的这种因缘，跟这八个人的因缘啊。所以菩萨说：“善哉善哉，你们汝等，就是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我们相会在一起，它不是偶然的，是有宿世甚深的因缘啊。这个因缘呢，对八个人来说他不了解啊，因为我们一转身投胎就有隔胎之婚、隔印之谜，把前世的时间都忘了啊。那菩萨有宿命通，他能了解一切，所以菩萨就说。就在梁武帝的时候啊，梁武帝天监六年，在公元507年啊，我啊就觉妙心菩萨说，我出家在百味的东都静音寺啊，百味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北方有16国啊。16国最后由啊这个啊他巴涛啊这个统一了，就形成百位啊。百位政权他从祁连山那种地方过来，就入主中原，所以建都有2个首都啊。百位政权他们都是很信仰佛法的，所以当时北方的造佛像、建寺院啊，那是形成一大壮观的一个佛教兴盛的时代啊。那么觉妙心菩萨，我们知道他在明帝的时候，东晋明帝的时候就已经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时候在那时候是公元312年。现在在公元507年，这个时候他又出家是什么？这是他就是极乐世界过来的菩萨，视现为一个大比丘。你看，这就是他的随缘度化的一个身份啊。那么住在北方，当时战乱了，南北朝常常打仗啊。首先他们少数民族这一部分五个大的少数民族叫五胡乱华，我们一般讲他们之间就有持续不断的战争啊，然后这个南方北方有时候也会掀起战争，都想统一啊，所以在北方很乱的时候就避这个战乱向南方而来。所以在这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次移民的高潮就是这个向南方迁移啊，北方的人向南方迁移啊。所以东晋政权的文化的发达跟北方的这些贵族士族啊，南移到就是从黄河这个这一边，黄河以北南到长江流域这一带，因使南北文化做了一个大的这种交融啊。你看慧远大师实际上也是那个时候避乱南游的产物，他本身就想那时候在襄阳也是发起的战争啊，所以他就这个道安大师遣散弟子啊，慧远大师就准备到广东罗浮山去了啊。那南方相对比较安定啊， 所以你看这个觉妙行菩萨这一次做比丘的时候也是向南方走，南方走就住席在鸡鸣山路啊。一般南方可能走到最南边的就在广东一带，所以广东有很多客家族实际上就是从北方移民过去的啊。在广东翁源县这个啊连接狗耳顶这座山叫鸡鸣山路啊。好，当时就是你们八个人就依我来修学佛法，但修学不久又由于兵乱啊，战乱又各自逃散啊，就在两年以后我就在武陵的天竺寺寺籍了啊，寺籍啊圆寂了。武陵属于浙江的杭州，叫杭县啊，叫武陵。这是一次的往昔的因缘啊。这个在梁武帝的时候他们接上了师徒关系，后来又在唐朝唐僖宗的时候，那就又过了300多年，大概在公元874年到888年，这是唐僖宗啊做皇帝的这个年代。觉妙行菩萨又示现为一个清河显王的长子，出生在王侯之家，然后也弃位出家做比丘了。当时你们这些人也在我的座下修念佛法啊，就是也是由我来发心的啊，由我来发心修念佛法门，正如在梁武帝那个时候一样。但是在唐朝修这法门也还是没有解脱啊，所以你们从唐代啊以来啊离开我已经800多年了现在还在六道当中飘零哦，流浪哦，啊，不得解脱，那真是可痛可悲的一桩事情。所以我不忍你们的痛苦，又来到你们身边啊，为汝等重新来开发明慧应该修的道业，令汝等快速的承办道业，早日解脱轮回的苦难。所以你们就应当认真的听闻啊，这是觉妙行菩萨的一个对往昔的树荫的一种追溯啊。好，下面就有8段，分别对8个人的开示。这8个人的开示都是应机的啊，知道哪个弟子的特点是什么，根基是什么，毛病在什么地方，怎么样对治啊。所以这8个人我们理解为我们修道人的8种不同的根基啊，我们每个人在这个开示里面可以找到相应的一段来啊落实在自己的心上啊。第一段就是抒发身心修净业啊，就是快速的发起深切的心来修行念佛法门，这是对无秀的开始。无秀是8人当中的头目啊，对他说，你一向以来虽能从事 道家修行的功夫，但还是能恭敬诸佛，还是能恭敬佛。这从这个行为来看，就知道你去世有佛缘。一般修其他的外道的人，他对于佛教是很排斥的，但是无秀却从来不排斥，而且很恭敬，这就是说明他往事的因缘了。那么现在你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好的法门，还在这个道书的这种里面不能出来，这是很可悲悯的。所以你现在要迅速的发起深信之心，啊，深信就是深信之心。这个深信用善导大师的这种解释，包含两种内涵：深信什么？首先是深信自己是罪恶生死凡夫，无量劫以来常磨常轮转，没有出离之缘。啊，第二个要深信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啊，救度啊我等，不加怀疑，没有忧虑，称彼愿力，决定往生，要深信这个。好，所以这里觉明妙行菩萨也让他迅速的发出这个深信之心，深信自己你修自力修行，尤其修道家的功夫是不能解决轮回的，啊，所以要深信阿弥陀佛救度的力量，当生就能解决问题，你相信了这个，就能够一往情深，万年莫晚的去支持名号。你自己要老实念佛，信愿念佛，而且要以这样的行持来为他人做开导，引导其他人也信愿称名。你只有这样做，才不会虚度未来一十三年的光景。实际上，这话已经告诉你的寿命还有十三年。你一定要以念佛法门自行化他，才能够圆满十三年的功德，所以就给他一个记字，800年前有圣元，今来相遇至青天，已知本地中秋月，莫向长江觅渡船。今天能够遇到一起，是800年前的善因所导致的，这很不容易的。所以今日来相逢在一起，大家在这里指青天。青天是什么？原来我们也有青天，但被乌云遮盖了。现在透过正信正见的智慧般若之风，把这个乌云遣散了，所以青天朗然在前面了，知道了正修的法门，知道了极乐世界，这就是青天。现在已经知道本地的中秋月。本地就是我们的本地风光，中秋代表那个月亮是圆满的，我们心地本具的智慧的月亮就在我们的内心，所以就不需要到外面去寻找渡船，莫向长江觅渡船，就是不要再三心二意。不要再修其他的法门，要一门深入，回归自己本具的故源，这是第一个开始。第二段开始是如何持大悲咒，这是对尝试的开始，知道它 这个每天的功课是持大悲咒啊，所以就问他，你常常持大悲咒、大悲神咒，你是怎么持的呀？禅师回答啊，我持大悲咒是手持的咒，粒粒分明，能持的心，了不可得。这个也是一定的水平了，就这样的词，也就是他的心和这个咒融为一体了。啊，以这个咒摄住了他的心了，所以他全体的心就体现在咒上，这是粒粒分明了。啊，所以觉妙行菩萨对这个持法加以肯定，哎，你如果能这样持，就叫真持大悲咒，啊，给他一个偈颂：汝持大悲咒，应施大悲心，离名亦离相，以此度众生。啊，要了解大悲咒，它是什么样的？心的展示，这是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那种极度的悲心的展示，也就是从他的无同体的大悲心里面所流现出来的陀罗尼所以大悲咒的体性是大悲心。大悲心就是佛心，大悲心也是一切众生本具的心。但是我们由于有分别、有人我啊、有竞争，就把这个大悲心转成了一种情爱的心，甚至一种这种狭劣的自私的心。当自私自利的心现前的时候，大悲心就没有所以要持大悲咒，就是要用观世音菩萨在果地上成就的大悲心，来引发我们自心本具的大悲心。要了解这一点。那么这个大悲心是什么？你不可把着，离开一切名智相，离开一切这个心源相，所以离名亦离相。啊，你离名亦离相，这就超越了二的对待，超越了一种分别执着。哎，你的本具的大悲心就能现前，你大悲心现前，法尔自然的就会去救度众生。因为你大悲心现前了，你看到众生受苦就是自己受苦，看到众生的快乐就是自己的快乐，由于是同体的。你大悲心现前了，众生受苦，你一定是不能在这里享乐的，你一定会去救度的。这就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有32亿，这个无量劫以来，随行六道救度众生，由于观世音菩萨有大悲心故，就有这个同体的大悲心，他就能升起无量的神通、智慧、善巧、辩才来度众生，所以大悲心现前就能度化众生，这个意思。好，请看第三小段。出家要实心，实心达本，号曰沙门，所以出家人的这种本分，就是要把当下这一念的决心显发出来，所以菩萨 开始长圆啊，长圆是出家的比丘啊，一个比丘应该怎样做啊？你既然已经出家了，出家人要怎么样？要谦下柔和。第一谈到出家人一定要柔和啊，这个比丘他梵文里面比丘它是一个植物的一种名称，这个植物就很柔软，它的那个枝蔓藤就能够长得很长啊，所以出家人一定要身心柔软，不跟人家去竞争，无争啊，你有争就是有个人我的对待。出家人远离名利，他要修忍辱啊，就像布袋和尚这样的，你看他忍辱到什么程度啊，有人骂老拙，老拙只说好啊，这个有人打老拙啊，我啊老拙自躺倒，你要打我，我自己躺在地上去啊，有人拖老拙，有人这个拖那个啊唾沫到脸上啊，你也甚至都不要擦啊，这个我也省力气，他也省烦恼，如果你擦干了，对方还以为是你怎么不满他呢，让他自己干啊。布袋和尚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这种忍辱到什么程度，这就是道家波罗蜜啊。一个出家呢要谦和柔和到这个程度啊，这才像一个出家人。如果一天到晚跟人竞争啊，又是争名又是争利，甚至还要动起杀心啊，现在确实一些比丘刚硬到什么地方，出现恶性的案件啊，这些都要加以警觉，那我们这个狂暴的心都一点都没有把它制控住。调御丈夫首先要调御自己这颗心啊，用怎么调御？因为众生的心都是刚强的，都是傲慢的，所以一定要用谦下来调和，叫悲以自牧啊。印祖也常常用这句话，这出在周易的一句话，用谦卑来把自己刚猛高傲的心给他像牧羊一样的把它降服下来。怎么叫谦卑？你赞叹他人，把他人看成是佛菩萨，唯有自己是凡夫，唯有自己孽障深重，唯有自己一身毛病，生惭愧心，你这样才能谦下下来，自己自觉地放在众人之下啊，这就是水的性格，水自然地向下流啊，所以上善若水啊，这样才像一个出家人样子，甚至四众弟子都应该这个样子啊，居士你也要谦下啊。在这种情况下，第二个要敬事师长，对自己的师长要恭敬，要奉事啊。由于这个出家人就师长就是他的和尚阿舍利，这就是他的父母，要像因为你已经离家了，如果在家里你得要孝顺父母，你在僧团要敬事师长，像对待父母一样啊，要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啊，虚心来请教法上的利益啊。那么阿舍离是什么？你就是教了你一世纪的人，就是你的阿舍离，就是你的师长，你得要终身的恭敬。如果你骂了和尚阿舍离一句话，你都是造下地狱的业。这样在这个恭敬师长请法的过程当中，增长自己的道心志气， 一个出家人，他的志向是非常远大的。当他离开了名利的束缚的时候，他要把成佛、度一切众生作为他的人生的目标。为了实现成佛度众的目标，他多么的汗劳人苦，历尽千辛万苦，不出不劳，精进不已，这是出家人的，这叫大丈夫气概哦，这种浩然正气哦，所以切莫忘记了出家的本分，而坐在云雾里过日子，坐在云雾里面就看不到目标了，稀里糊涂了，每天只知道吃饭了，吃饭睡觉了，甚至懈怠懒惰都把自己包围了，所以出家人如果菩提心不能保持的永久的话，他就容易坐在云雾里面，不知道干什么呢。出家一年佛在眼前，出家3年佛到天边去了。每天讲丛林里面这些无所事事叫足饭僧，只知道吃饭，不知道一天到晚干什么，所以这要避免。那么常缘听到了这个开示，还不是十分了解，就进一步请示请教觉明妙心菩萨就告诉他，你怎么昏迷懵懂到这个程度啊？跟你讲的这么明确你还不了解怎么去做那就知道他这个心还是很心性的力量没有上来，就问你可晓得自己的心吗？你的心在什么地方？这常缘更是听得莫名其妙，答不上来。答不上来，菩萨就善巧方便喽，应他的这样的顿根之机，就开慢慢循循善诱，就叫他你会不会诵准提咒啊？那常缘说："哎，这我会呀，因为每天早上楞严咒、十小咒、十小咒里面就有准提咒，起手皈依梳洗地，头面顶礼，七句子，我今称赞大准提唯愿慈悲垂降。"南无萨埵南三藐三菩陀，俱胝南达智陀，唵舍利子利准提娑婆诃。一般早上都会念这个。好，他到那里就把它送出来了，准提咒。哎，菩萨就开始，此不是你的心是什么呀？当你在全心念这个准提咒的时候，这就是你的心吗？所以给他一个记忆，见出无心，即汝本心，准提一变，全体分明。有时候我们看到很玄妙的事情，实际上就是很平常的事情。你能够见出无心，在你一念未生的那一刹那，就是你的本心。所以叫参话头禅宗叫参话头。这个话头还没有提起来的，那前面的一个空灵的状态。如果你前面没有扒住，你就是念这个话头，你就到了话尾了，话尾就不行了。那么我们有时候念动念符号，我们会告诉他，为什么动念符号会停，中间停顿三个节拍。这就你要把住这个三个节拍，当你前面那一念过去了，后一念还没有过来的那个中间的三拍最空灵的状态，你能够一念不生，就是你的本心。你用这样的一个清净心去念，它的作用 就比你散乱的心要强出很多。但很多人他散乱得很长久，他一旦面对这种空灵的情况，他没办法对付，他没办法去觉照它，于是他利用那个空间还在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实际上我们是让你在照住那个空灵的状态，等到引擎一响，马上一句佛号起来。你只要把那个真正用功夫用到那个照住那个三拍的空灵的境界，你就觉得法喜充满了。所以你用这样的心，用这个本心来念这句，来念这个准提咒，包括念这佛号也都一样。那么你的自信清净的本心全体就显现出来，全体分明，就在当下。所以这才理解为什么叫是心作佛，是心是佛。那当下你这个心就是佛嘛，就是你的本心嘛。不是到外面去求的，就在你当下这一念里面，好，这是这样出家来实心打本，才叫真出家。要么不能在自信上明了，一天到晚不知道干什么。想来想去都是五欲六尘的东西，念念都是贪嗔痴的东西的流露，那可不叫真出家了，那就是做云雾中过日子，辜负了出家的大好的机缘。好。第四小段，持咒即妙心流露。看来那个他们八人里面对准提咒还是挺好要，这个定茂也是持准提咒的，所以菩萨就开示他。你受持准提咒，需要细微的、细密的用心，用心来持这个咒。怎么用心呢？要升起一种智慧的观照，观照一切境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跟境界接触，在人群多的地方喧闹，你到大街上喧闹，你住在寺院阿难罗自己的疗房里面比较寂静，或者跟人打交道，或者跟物打交道，或者你这个境界你很讨厌，或者境界很好，你很欢喜。好，这就把这个若喧若寂若物非物若心若念代表我们遇到的一切境界。在这一切境界当中，你都要关照一切境界的现前都是准提咒限量的体性。好，那么准提咒限量的体性，准提咒也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准咒了，准提菩萨也是观音的化身啊。那这个菩萨的那种限量的心体，也是我们这些众生的妙明心性，是不二的。所以这个准提咒的那种这个限量的全体展示，也就是我们的当下一念妙觉明心的流露。这个是有点像我们看天台的一心三观，一境三谛，它要关照这个一些境界相，首先做空观， 一切皆空，一空一切空，能够从空出假，啊，假观，不坏原生法。在假观当下，也了解它本体的空性，叫中观。一般叫有次第三观，先观空，再观假，再观中。那圆顿根基的人可以一心三观，就同时即空即假即中。那中就是一种中道实相的表达。所以天台讲，在每个微尘、一花、一水、一尘里面，都是法身离体的显现。所以这就是一种智慧观照的穿透力，你能穿到它的一个本体层面去了解，是宙的限量的体性，是我绝灭妙心的流露。好，那么你全体的宙就是我们的心性，也就是十方诸佛的身性，也就是观音菩萨的心性的流露，这样的奉持，它就有很强的力量，可以除烦恼，乃至可以断烦恼，就能得到法上的果证。如果你以这样的般若智慧的观照来提起这个准提咒持念，那么我就是觉明妙心菩萨说，我也以神通妙力来加持你，令汝成就。所以让他记住，我给你送一个记啊。两行秘密，即如本心，莫为法少，是法甚深。这个准提咒只有两行字，但是这两行秘密的神咒，全体的就是你的本觉妙明之心。那心佛众生等无差别，是我们众生的本觉妙明之心，也就是一切诸佛的本觉妙明之心喽。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两行准提咒的法少，实际上这个法甚深。甚深在什么地方？是依法浓摄一切法，以这依法通达所有的佛法。那当然就像大海般的甚深，那么实际上它的原理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就是你的我们的本心。六字洪名，你不要说它字数少，实际上这个法甚深无量，这个法含摄着阿弥陀佛全体的功德。阿弥陀佛又是法界藏身，就等于含摄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功德。那你说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六个字，无尽的宝藏哦，甚深的妙法哦，是这样来理解。